柳佳期，越听越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最近啊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特别的想家。为了缓解我的思乡之情啊，我特意找了一个东北菜馆，吃了一顿铁锅炖大鹅。怎么说呢，味道还行，就是炖得太烂了，这筷子一夹啊，肉就散了，而且啊，鹅头的部分也没有处理好，肉都有点烧焦了。我就找来老板啊，问了一下，我说老板，这是什么鹅呀？老板说，这是焦头烂鹅。什么世道啊，连饭店老板都会说谐音梗了。吃饭的时候啊，我还叫了一瓶酒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借酒消愁，但是也有人说啊，这酒精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。确实啊，酒精呢可能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它却能让你忘掉这个问题啊。我其实啊已经很久没回老家了，不是我不想家，主要是一回家啊就会被催婚。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太厉害了。前年过年回家，我二姑啊看到我就问，丫头啊，都二十好几了，咋还不找对象啊？俗话说得好，三十而立，这眼瞅着就快三十了，怎么还没有成家呀？我说二姑，都说四十不惑呢，你都四十多快五十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问题啊？其实啊，我也不是一直单身，之前谈过几个男朋友，但是呢我们家都不同意，后来啊就分手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父母喜欢的那叫兴趣爱好，父母不喜欢的那叫玩物丧志，父母看得上眼儿的那才叫谈恋爱，父母看不上的那叫瞎胡闹。我也不知道啊，结婚有啥好，但感觉我不结婚吧好像都成罪人了。你都不用说结婚了，我周围的小伙伴都开始排着队离婚了，没离婚的家里也是一地鸡毛。我们邻居两口子就天天吵架，一般呢只是女的在那大吼大叫摔东西，听不见男的回嘴。而且他们吵架啊不分时间，早上中午晚上都能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。我总能听见那个女孩喊，你整天就知道玩游戏。我觉得这男的还真不咋地，这样呢既伤害他们两口子的感情，又影响了邻居休息。有好几次啊，我都想过去敲门哈，问问那男的，哎兄弟，到底玩的是什么游戏啊，这么好玩，我也想试试。要我说啊，他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有老婆还不好好珍惜，让我们这些光棍情何以堪呢？这要是让小黑知道了都得气死。不过小黑最近还不错，桃花很多。前些日子啊，我们俩去出差，火车上还遇到一妹子。那妹子啊，长得那叫一水灵，基本上是女神级别的，个子高，身材还好。本来以为啊不会有什么交集，结果她放行李的时候，突然对小黑说：“帅哥，你能帮我放一下行李吗？我够不着。”小黑那个激动啊，蹭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然后猛地发现自己还没有那个妹子高呢。因为这个啊，小黑一路上特别的失落，后来下车了他还闷闷不乐的。我就安慰他，黑哥别往心里去，你的缘分还没到呢，没准将来就能遇到一个对你死心塌地的白富美，分手费都上百万那种。小黑说，别做梦了，电视剧里总是演给你五十万离开我女儿，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，现实里大多是给我五十万，不给就离开我女儿。当时啊，我就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他瞪了我一眼，这有啥好笑的呀？我就纳闷了，怎么就没有人喜欢我呢？还有现在的女孩啊，都怎么回事，瞎给人起名，说我是暖男没有问题啊，说我是中央空调呢我也能忍，但是能不能不要因为身高就叫我地暖呢？这谁给起的名啊，还太有才了。不过小黑呢确实还挺暖的，他对女孩都特别的好，除了我出差三天啊，除了工作的时候根本就看不着他人呢，说是去见妹妹了。哎，咱也不知道啊，他咋就那么多的妹妹。后来我实在无聊啊，就自己去看了一场电影。看完电影啊，我往外走，走在我前面的啊是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大哥，一头绿色的头发，看着就很杀马特。那天外面啊下起了小雨，哎，这杀马特大哥啊伸手拉起背后的帽子往脑袋上一扣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，这帽子里啊甩出一大把的瓜子壳。看完电影啊时间还早， 我就去找了一个洗浴中心啊，搓了个澡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哈，我已经有小半年没有搓过澡了。倒不是说我不爱干净哈，主要是没地儿搓呀。就上海这边干啥都贵，没有像东北那种经济实惠的澡堂子。给我搓澡的是个东北大姨，搓到一半啊，她问我：“闺女啊，跟大姨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搓澡啊？这搓出来的泥儿啊，都够女娲再造一个人了。”我也太难了，这怎么出来搓个背我都能被埋汰呢？而且我发现个事儿哈，就是我的日子啊都过成这个损德性了，我的后代还没有送机器猫过来，看样子我确实是没有后代了。不过没有就没有吧，最起码我还有侄子侄女，老了进了养老院啊，应该也有人来看我。凭良心说啊，我对小辉和妮妮啊都挺好的，最近天气热嘛，我总给他们买雪糕吃。昨天我又给他们买了一大兜子，小辉啊一边吃雪糕一边说：“
谢谢姑姑。”
我说：“啊，你应该谢谢你姑父。”小辉惊讶地说：“
姑姑，你有男朋友了？”
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你应该感谢他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，我才有钱给你买雪糕吃啊。”吃完雪糕啊，我陪俩孩子看了会儿《动物世界》，那天演的是熊妈妈和熊宝宝的故事。看着看着啊，妮妮就突然问我：“
姑姑，我是怎么来的呀？”
我随口说：“你呀、啊、你是捡来的。”然后呢就听见妮妮啊郁闷地说：“
哎，这么好的孩子也舍得丢啊。”
我有点尴尬啊，就换了个台，那个台呢正在演水浒传，已经演到了武大郎挑着担子卖烧饼的桥段。我哥这时候回来了，看了一眼电视啊，然后教育小辉说：“你看看人家这么小就出去赚钱了。”训完小辉啊，他就回屋去换睡衣，迎面碰上了正在做面膜的我嫂子。他正在把这个鸡蛋、蜂蜜、果汁和面粉啊搅拌成糊糊，然后把这些自制的全天然的营养面膜啊敷在了脸上。我哥见了就感叹说：“我还以为啊今天晚上摊煎饼吃呢，没想到全摊你脸上了。”我嫂子冲我哥翻了个白眼儿：“晚上吃醋溜土豆丝儿，你去把土豆丝儿给我整出来。”我哥一边答应着啊，一边往厨房走。我搭话说：“哥，土豆丝儿得用菜刀切，要不然不好吃。”“不是有工具吗？一样的。”“不一样，用刀切出来的比用工具擦出来的好吃，因为用刀切出来的土豆丝儿啊，偶尔能吃出肉味儿。”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在我们家哈，一般都是我哥做饭，倒不是因为我嫂子懒哈，主要是他做的东西啊太让人难以下咽了。他第一次下厨我都没敢动筷子，我哥喝了一口汤哈，然后就不动了。我嫂子当时都懵了，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问：“
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”
我哥说：“啊，我在等毒发身亡。”不过啊，最近我们家都不怎么开火。哎，我们东北人就是这样，一到夏天啊就喜欢出去撸个串儿啊，吃个小龙虾啥的。说到这个啊，我想考你们一下，大家知道啊麻辣小龙虾为什么成了夜宵文化的代表吗？很简单啊，因为吃小龙虾的时候啊不能玩手机，只能聊天，社交效率特别高啊。而且小龙虾啊在哪儿都能买，比较方便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现在啊都在网上买小龙虾。一呢是物流发达了，隔天就能到；二呢是我有返利公众号，在网上买还能便宜。如果你也经常网购啊，最好关注一下我的返利公众号，名字叫长省，长是经常的长，省是省钱的省，哎，经常省钱的意思。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啊，丸子149，丸子的字母全拼啊，加上数字149，输入完之后呢，点击下面的搜一搜啊，就能找到了。像什么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饿了么、美团哈都能用。反正我的小龙虾哈一单算下来能省了将近10块钱呢。不得不说啊，网上买的小龙虾一点不比店里的差。这两天啊，我的夜宵吃的都是它。说到这儿哈，该有人说了：“佳琪啊，你不减肥了？”其实我吃的时候啊挺有负罪感的，每次吃的时候啊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两个小人儿，一个说：“没事儿，大不了吃完了这顿再减肥嘛。”另一个说：“赶紧吃吧，别废话了。” 我现在在家啊，基本上都不提减肥这个事儿，提了哈、啊、也没有人当回事儿，因为我说了太多次了，家里人都已经习惯了。我哥啊，甚至还过来劝我，他说：“老妹儿啊，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减肥，需要减肥的一般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为了健康，一种是为了美。说你是为了健康吧，你的减肥方法本身就很不健康；说你是为了美吧，你丑又不是因为你胖。”真的是扎心了哈、啊！我哥总是能对我精准打击，除了体重啊，他还总嘲笑我嫁不出去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去墓里呢？是啊，他是能让一个人啊变得积极向上一下。婚姻呢，能让人学会忠诚啊，学会自制，学会服从与支配。它能够培养你的责任心、包容心等一系列，假如你单身就完全不需要的品质。不过啊，单身也有单身的烦恼，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会比较无聊。好在啊，我会给自己找乐子。最近呢，我疯狂的迷恋上线上的狼人杀。昨天玩的时候啊，匹配到了一群小学生，他们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。他们是这么说的：“
哎，他的声音好像和我们不一样，可能是个老东西，我们先把他选出去。”
哎呀，现在的孩子呀也太过分了，一点都不知道尊敬长辈呀。我小的时候对我爸啊都是用敬语的。说到我爸呀，他真的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是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兄弟情深。我上初二的时候啊，特别叛逆，有一次啊逃课出去打游戏，让我爸知道了。但是呢，他当时在南方出差，虽然生气啊，但是打不着。哎，没想到第二天啊，他打电话给他哥，哎，也就是我的大伯。我大伯呀，二话不说，骑个自行车啊，就来学校揍了我一顿。一段音乐回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上次啊，我们做了一个互动话题啊，说你们那儿下大雨了吗？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啊或者比较难忘的事儿？茫茫人海中啊，一位叫飞哥的听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哎，飞哥说坐标深圳啊，时间是周末，好好的大晴天啊，出门买瓶水就下起了大雨，这顶着雨一回来啊，天又晴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再次的出门吃饭哈、啊，雨又来了。吃完回家又晴了，我算是发现了，今天就是不宜出门，被老天爷盯上了。没想到啊，深圳的天就像小姑娘的脸哈、啊，说变就变。恭喜飞哥啊，获得我们这次的奖品。那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啊，通过私信发给我，我会尽快啊把你的礼物寄到你的手边。其实啊，截至今天上午啊，我都觉得飞哥是最惨的，直到我看到郑州的小伙伴啊发来的视频。我的妈呀，你们郑州的天是漏了吗？我看路上好多车都被泡了，有的地方水位的高度呢都到一个成年人的腰部往上了。我朋友啊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，找了一个老大的盆呐、啊、那孩子坐在盆里，两口子在旁边还推着往前走。不知道咱们的听友里哈、啊、有没有郑州的朋友，你们还好吗？哎，我听说很多地方都停水停电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哈、啊！这几天呢，就尽量别出门了。如果实在没办法，必须得出去的话，就找个棍子哈、啊，在前面探探路。万一哪个井盖被水冲跑了呢？对不对？多危险呢！我也没怎么遇到过这种情况哈、啊，没啥经验。其他的听友呢，有没有什么安全方面的建议？如果说遇到大暴雨啊或者洪水，怎样做哈、啊、才能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，保证安全呢？我也期待更多听友的参与和留言哈。郑州那么美丽的一座城市啊，我希望这次只是虚惊一场。那接下来时间啊，看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。首先这位听众呢叫佳期的红线月老，他说：“佳期啊，哪个主播读我留言谁就有财运桃花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”我是那种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的人吗？啊，不如这样啊，你先留个微信啊，我们下了节目再说。下一位呢叫佳期如梦梦初醒，他说啊，还记得最开始来喜马只是为了听小说，直到听到杨派某一期节目里啊提到佳期，自打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啊，我就特别的喜欢，可是等你更新好辛苦啊， 这个月上夜班，晚上无聊的我啊，竟然对你的声音有了些许的痴迷。从第一期开始听，听到你说啊，可能要不能更新了那一期，我觉得很伤心，感觉到失落，让我想起了7年的相思苦，也想起了我的低谷。原来以为佳期姐每一天都很开心，谁知道啊，段子手也会有难过、失落、伤心。佳期姐加油！最后呢，我想说，佳期姐，你介意姐弟恋吗？虽然我长得老，但是我年龄小啊。其实我觉得年龄小倒是无所谓哈，其他地方不小就行。你别像最近的吴谦儿似的哈，那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了。下一位呢叫小厘米，他说有些人啊莫名其妙的就走丢了，有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就被终结了。可是没关系啊，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边走一边丢，所以去陪你喜欢的人吧，至少你快乐。哎呀，他是快乐了，但是我不快乐呀。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，叫随缘2332。他说如果对方啊上来就是在吗，你有空吗，而不明确的说什么事儿的人，多半啊都是有麻烦事儿找你，大概率呢就是借钱。当然啊，这仅限于不熟的人，熟人问句在吗，那可能纯属是怕你在忙了。也不会啊，熟人压根就不问，上来就直接打电话，干嘛呢，在哪儿呢，走啊，出来吃饭呀。下一位呢叫大爱喜剧，他说你是如何走出人生的阴霾的。那还能咋整，就多走几步呗，没病你就走两步，总会走出去的。下一位呢叫流浪啊，他说暗恋佳期已经3年多了，每次都希望听到你单身的消息，就算你找彭于晏我都不放心。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想跟你表个白，码好字啊，反复检查了好几遍，突然发现我媳妇儿也关注你，然后我就只能换个小号过来了。哎呀，你就盼我点好吧，我的愿望就是今年年底之前能脱单。咋回事呢，你说我长得也不丑呀。哎，下一位呢叫留言的笑笑，他说公交车上有点挤，到个站点呢又上来几个人，那司机啊就开始喊站在后面的帅哥啊再往里走走。哎，我就很自觉的往车后面挪了几步，这时候呢我的二货女友说话了，司机说啊让帅哥往后走走，你激动个啥呀。下一位呢叫不怕玩的小朋友啊，他说公交车上啊一个小学生拿着暑假作业本对他妈妈说，
妈妈，我暑假作业太多了。
然后他妈妈就把作业本撕了扔出了窗外，还潇洒地嘱咐儿子说，老师要是问啊你就说爸爸妈妈打架，妈妈撕了作业本。我去，有这样的老妈是多少学生的梦想啊。这小学生呢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啊，过了许久才吐出3个字，
刚作文。
下一位呢叫佳期的浓厚体毛，他说昨天啊跟闺女商量，明天奶奶有事儿，舅舅去幼儿园接你好不好啊。闺女还悠悠地回答，
长得又丑又凶，幼儿园让进吗？
看着没啊，这年头小孩都开始靠美丑来区分一个人的善恶了，太过分了，我觉得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下一位呢叫人间值得，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哀啊莫过于我还在出差，同事打电话告诉我公司倒闭了。哎，你这算什么呀，调调啊前两年租了一个连锁公寓啊，还挺出名的，结果他出差的时候接到电话啊，说那个公寓爆雷了，老板卷钱跑路了啊，房东收不到房租，就是让所有的人5天之内必须搬走，要不然就扔行李。哎呦，真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老惨了。下一位呢叫此时此刻此地啊，他说吃什么最补脑呢，吃亏呀，因为有个词儿叫吃一堑长一智。下一位呢叫小乙睡不醒，他说其实做淘宝啊也挺不容易的，今天呢收到一朋友可怜兮兮的信息，快来买吧，再不买我媳妇儿就全吃光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卖点别的呢，是吧，你明知道自己媳妇儿是个吃货，没有商业头脑。下一位呢叫苦瓜不苦321，他说哥们儿跟我说啊借点钱，我说这得需要和我女朋友商量一下， 哎，他说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？对呀，所以没得商量。哎呀，我觉得朋友之间开口借钱真的太尴尬了。你说借给你吧，大家现在都挺不容易啊，日子都挺紧巴的。不借吧，又有点于心不忍啊，借完了还怕你不还。所以平时哈，多给自己攒点钱，别每个月都花溜光啊。下一位呢叫别飙车，他说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呢，听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说，这几天啊，我一直在琢磨，开着检验合格的车，烧着达标的油，贴着环保排放合格的绿标，却告诉我空气质量差是汽车尾气造成的。哎，我就纳闷了。对啊，难道是你踩油门的姿势不对？下一位呢叫瞅你漂亮，他说帮二叔还卖谷子，路上颠簸撒了一点出来，二叔心疼的不行啊，让我停车下来一捧一捧的往车上装，还说别小看这万斤谷子，这里掉几颗那里掉几颗，积少成多可不得了啊。听得我是连连点头啊，这老一辈的人就是会过日子啊。然后下午我就看到二叔打麻将输了480。下面呢叫西威爱佳期，他说真事儿哈，初一的家长会上，有一个同学呢写了一张检讨贴在他的课桌上，开启求饶模式，爸我不好，我检讨，我不对，我有罪，回家别揍我好吗 please。 哎呀，小的时候我真的最怕开家长会哈，因为每次去的时候班主任都得夸我，哎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下一位呢叫床是我永远的家，他说在闲鱼上卖东西啊，对方上门来取了，他说哥们儿，我大老远来你这取，你不送我点什么吧？我说行吧，那我把你送到小区门口吧。哎呀，我之前也在闲鱼上卖过东西啊，真的就是砍价砍得惨不忍睹，不管你打几折对方都觉得贵哈，就非要拉着你一顿磨叽，我真的是心好累啊。下一位呢叫骄横孤寡王，他说买基金啊，一定不能听风是风听雨是雨，看到一下跌就慌，要有自己的主见。像我之前啊投了150000，就是因为听别人的亏了50000，最后决定呢自己投，有自己的主见想法，然后呢就把剩下的100000也亏完了。哎呀，最近我也是买了几只养老股哈，我倒不觉得他能一飞冲天挣多少钱啊，就每年给我分点红就行了。只要能跑赢银行的这个年化利率，我就觉得我没亏。下一位呢叫佳期家的雨熙，他说一次同学聚餐哈，酒足饭饱，我们就去 KTV 唱了会儿歌，然后呢一个同学喝醉了，哎，我们就给他老婆打电话，让他老婆来照顾他。谁知道啊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这货醒了，然后看了一眼他媳妇儿，哎，哥几个给我换个漂亮点年轻点的，你看这女的长得跟我妈似的。哇，你这兄弟现在还活着吗？医院的 WiFi 快不快呀？他能从轮椅上站起来跟我们说话吗？下一位呢叫流言蜚语，他说为什么 KTV 禁止携带刀具啊？可能是防止别人胡乱的切歌吧。下一位哈叫风月夜长，他说当一两个人说我胖的时候啊，我不以为然，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说我胖的时候，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这个社会啊，骗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哎，你能不能正视一下你自己哈？下一位呢叫月夜，他说从前啊，有一匹小马，他要过河，大象说河很浅，可以轻松的过去，松鼠说河很深，过去就会被淹死。小马想了很久啊，决定自己去试试，结果呢困在河中的淤泥里。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哈、啊、就告诉小朋友们，以后过河呀还是尽量走桥啊，不要在下面淌水。下一位呢叫佳期的大宝贝儿啊，他说送你12生肖啊，祝你聪明如鼠，强壮如牛，胆大如虎，可爱如兔，自信如龙，魅力如蛇，浪漫如马，温顺如羊，顽皮如猴，美丽如鸡，忠诚如狗，长得像猪。你这最后一句我怎么觉得好像在骂人呢？下一位呢叫齐刷刷，他说我男朋友很爱我，什么事儿都会为我着想，今天第一次去他家，我担心啊，我脱了高跟鞋会让他父母看出来我太矮了， 他一把揽过我，哈，一脸的灿烂，没事儿，我早就告诉他们你有脚臭，不能脱鞋了。这样懂事的男朋友在哪儿找的呀？赶紧掐死算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哈，叫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他说为什么小朋友都喜欢小蝌蚪呢？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蝌蚪变了吧。这个知识点哈，我们下期节目里展开讲一讲啊。好了，那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。喜欢我的朋友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刚才我又收到朋友给我发来两条视频，说是这个郑州的地铁已经停运了，上面还困住了不少人，这个水位最高的已经达到一个成年男子的腋下了，看样子确实很严重啊。我也希望郑州的朋友尽快的分享一下你们最近的情况啊，危不危险啊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。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多多的出谋划策，在遭遇这种啊暴雨甚至洪灾的极端天气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风险，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。我希望这一次呢就是虚惊一场啊，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把这个坎儿给渡过去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哈。我是佳期啊，我会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，希望尽早得到你们平安的消息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